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2.5次元玩具总动员节目啊。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新开了一个坑啊，就是我准备就是在做一个关于这个各个周边厂商的系列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周边厂商系列的第一期节目啊。第一期节目呢，我们当然讲，大家应该能猜到，如果说让你选一个周边厂商啊，然后来说一说的话，你第一个会选择谁啊？那么没有错啊，你猜得很对。啊，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这个万代啊。今天我们说到万代这个公司呢，基本上都知道它是全日本最大的这个综合性娱乐公司之一啊。它主要涉及的领域很多啊，比如说娱乐啊、网络啊、动漫产品啊、各种周边啊，主要还是周边啊，然后各种模型啊、科幻模型、动漫模型啊，数量非常的庞大啊。比较有名的呢，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这个高达的拼装的系列啊，还有一些这个成品系列，比如说 SHF 啊，然后这个万代的这个魂这一系的东西啊都非常的有名啊。然后呢，这个万代的目前啊，现在这个公司的总体情况呢，它是在位于总部位于东京的一家公司，然后呢，它在全球的主要地区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公司，一共有27家子公司啊。除了这个玩具和儿童娱乐以外呢，也涉及到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游戏软件的开发、多媒体啊、电影啊啊，然后那个嘎恰嘎恰这个机航器啊、自动贩卖机啊、其他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所以它是日本人心目当中那个可以说是 number one 的这个玩具制造商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跟那个大学的这个老师啊，就聊了一下，说我前两天去浅草了。他第一反应不是说你去了浅草寺或者是怎么样的，他说啊，那边有万代啊，一个40-50岁的这个大学老师啊，大学教授，第一反应浅草那边有万代，对吧？啊，可见在他们小的时候呢，这个万代就已经给他们留下了这个不可磨灭的这个印象。好了啊，那么我们主要呢从这个万代的发展史来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呢可能是大家平常不太了解的部分，对吧？你知道它现在生产哪一些产品，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企业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啊。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方面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好了，那么万代呢，它的创始人叫做山科直至啊，山科直至啊。最开始呢，他是这个跟着他的这个这个我查到的资料上面呢是说是他的这个义兄啊，当然在日语里面这个义兄呢不是指你拜把子的这个兄弟啊，他可能指的范畴比较广，那所以这里我不确定是他的姐夫还是他的小舅子之类的啊，我们姑且认为是他姐夫吧啊。这个九九金一夫呢，他经营的这个公司呢是一家纤维公司啊，服装企业，然后这个公司的名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叫做万代产业。所以呢，这个山科直至跟九九金一夫呢是在一个这个邻居的影响下对于玩具产生了兴趣，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创立了一个万代产业旗下的子公司，叫做万代屋。然后这个万代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有些朋友听说过，它的名字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啊，它是来自于中国这个周代五经七书之一的这个兵书六韬当中所说到的万代不易，意思呢就是永恒不变。那么根据万代自己的说法呢，这个表示说无论到什么时代啊，他们这个企业都为世人开发能够满足人心的商品啊，以求企业恒久不断的发展啊，就是万世不灭的意思啊。所以呢，最初成立的这个万代屋呢，它相当于这个纤维企业旗下的这么一个做玩具的公司，所以呢它最开始生产的这个产品呢也是利用这个万代产业生产当中剩余的一些布料，然后把它做成人偶来进行贩卖啊。那么最开始是这样，那么逐渐的呢，这个万代第一发可以说是挖到第一桶金是他们本公司原创的这个橡胶弹球啊，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橡胶球，对吧？其实你回顾一下自己的童年啊，小时候玩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这个万代在日本正式推出过的。那后面我们会提到很多东西都是万代出的。这个橡胶球啊，胶弹球啊，这个弹球的名字叫做节奏球啊。然后这个产品呢，当时啊，万代是把它称为是玩具球界的革命儿啊，改变了这个玩具球的整个这世界的一个产品。 对吧？这是他第一款原创的产品啊，是一个球。然后到1951年的时候啊，万代推出了第一款金属玩具。金属玩具，它是一个这个飞机啊 ，B26 型号的飞机。然后这一款金属玩具呢，可以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啊，卖出了50万个，而且在当时的这个日本社会呢，形成了一股风潮。那你想一想，51年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个尝到甜头的万代呢啊，也开始逐渐转向啊，以金属玩具作为主力来进行开发。啊，但是呢，这个当时的万代呢，受到这个整个日本玩具业界的批评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万代采取的策略呢，是以国际市场为主啊，就日本国内市场呢，他觉得比较小啊，所以呢，国内他在日本国内呢，主要是卖那些在国际上卖剩下的这些产品啊，所以呢，遭到了玩具业界的批评啊，认为他不重视国内市场，那所以万代今天就开始反思啊，也要开始这个着手面向国内市场开发玩具。好，那么在这个50年代这个时期呢，万代他第一次。这个公司第一次提出了并且采用了玩具品质保证制度啊，因为这个玩具是给孩子玩的，对吧？所以呢，它的安全性尤其重要，所以万代就采用了这个玩具品质保证啊，制定了保证修理和保证交换这样的制度啊。第一款对应这个玩具品质保证制度的是它1955年推出的一款这个丰田皇冠轿车模型啊，而且这个模型本身因为其本身的高品质啊，还有导入了这个品质保证制度，收获了极高的人气啊，所以说万代这个东西这个企业呢它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客户啊售后各种保障的，对吧？50年代就推出了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最近两年你要退换货，对吧？才有所保证，对吧？啊，好了。啊，50年代呢，基本上是万代的一个初创期啊。但是到60年代啊，万代开始啊，不经过代理直接向海外销售商品啊，并且在1961年的时候，这个我们前面说的万代，它的正式的商号都是万代屋，就是它成立时的这个商号。它在1961年的时候正式更名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片假名的 Bandai 啊，万代把屋子去掉了，并且把汉字改成了假名。啊，那么万代呢，实际上虽然它的历史比较悠久，但是呢，它在当时来看也是一家新成立的玩具公司，所以呢，万代也遭到了这个原本的玩具业界旧势力的这么一个对抗啊，所以呢，他想到的呢办法呢就是这个拉帮结伙啊，所以呢，你看一下，万代跟几个企业一起成立了一个啊玩具三社会。玩具三社啊，三社是指三个会社，然后后面一个会啊，不是玩具三社会啊。跟他一起最先成立的是谁呢？啊，后面非常有名的 Takara 啊，这个 Takara 还有一个叫做 Epoch 啊，一起成立了玩具三社会啊。三个公司呢就一起举办，比如说玩具样品展示会啊，相互交流，然后新进员工就一起进行共同研修啊等等。然后这个三社会后来发展成六社会，玩具六社会又吸收了谁呢？吸收了 Tommy。Tommy 也很有名，今天跟 Takara 已经合并了，对吧？叫做 Takara Tommy， 还有一个叫尼奇冈和学习研究社啊，形成了这个玩具六社会啊。然后在这个时期啊，万代还推出了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玩具啊，比如说汽车轨道玩具。然后这个尤其值得说的是，万代推出了第一款啊以电视角色作为载体的商品啊，这个商品是什么呢？阿童木的玩具啊，它的第一款角色玩具阿童木。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在水里面能游的那种小青蛙等等，金属的小青蛙啊，这个也是啊，万代的那个时候也推出了，啊，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所以呢，它就逐渐在60年代成长为一家大的公司，啊，那么这个公司做大以后，就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这个啊，怎么说呢，这个店大欺客的行为，对吧？所以呢，万代在1968年。他给这个下面的这个供货商啊，下面的这个零售商啊，批发商提出了一个叫做无退货交易啊，受到了整个业界的质疑。这个无退货交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批给你的东西啊，你批给你的东西，你要负责在这个零售那边把这个货给退掉，就是我这边不负责退货啊，就是把退货的负担强加给批发商啊，并且这个 就等于是自己把这个担子给卸掉了，对吧？就把这个东西 给批发商了啊。我保证我东西的品质，但是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啊，退货责任在于你，把责任整个强加给批发商啊。所以这个呢是遭到了业界的批评啊。再加上他在这个时期又做了一款周边产品，这个叫做这个 Captain Scarlet，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特摄片啊。这个什么叫Scarlet 就是我们看的那个红女巫，对吧？这个猩红队长啊，这个我没去调查过，叫 Captain Scarlet， 这个东西呢遭到了失败啊。所以呢，加上前面的质疑，加上产品的失败啊，就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传闻，说这个万代即将破产啊。然后呢，也有可能是背后是有其他的公司对它进行了这个一些这个活动，对吧？所以就爆发了这个不买万代产品的骚动啊。所以呢，因为这个骚动，万代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啊，停止了刚才提到的这个不退货交易啊，又把这个 Captain Scarlet 这个周边的这个另外一家因为这个周边而导致破产的一家厂商给收购了，就把他原先的业务接手过来啊，平息了这场风波啊。那么这个厂商呢叫做精井科学啊，今天的精这个井水的井啊，这个东西很啊，这里先留一个扣啊，后面还会提到精井科学，他把这个精井科学收购了，等于是把这个 Captain Scarlet 的这个失败啊给平息了啊。那么在1970年代啊，万代刚刚经历了60年代末的这个风波啊，他在1971年成立了新的公司啊，这个公司叫做 Poppy 啊 ，Poppy 啊，这个公司呢可能大家没听说过啊，但是他今天的地位啊非同寻常啊。这个公司最开始呢，它是专门销售一些啊，在小卖部啊、零食店啊卖的那些杂丸，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类似于食丸的这种东西，对吧？因为这些东西呢，它在它的销售渠道跟一般的玩具不同，它不在商场里面卖啊。然后呢，这个公司成立以后啊，它开始转型啊，开始生产，专门生产什么呢？专门生产和销售儿童电视节目联动的这些角色商品啊，角色玩具。所以刚刚成立的时候，这个万代它为什么成立这个公司啊？他对这个公司主要是一个实验性的作用啊。这个啊，万代的这个老板啊，山科直至就对这公司提出了三项硬条件啊。第一个，不生产和万代同领域的商品，自己去开发，对吧？然后不销售给万代共同的客户，你自己去销售啊。然后不使用万代一样的工厂啊，你自己去生产啊。而且要求这个厂重新开拓生产和销售的途径啊，同时还提出不允许出现哪怕一个月的赤字啊，这个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什么都不给你，然后还要求你盈利，对吧？啊，所以这个 Poppy 最开始呢，它是依靠这个生产毛绒玩具啊来勉强维持啊。然后这个 Poppy 这个公司呢，它最开始的负责人啊，这个人也值得提一下，他是这个万代可以算是万代的一个元老啊，叫做山浦信昌。啊，他在给这个他接手这个公司以后呢，在给儿子为什么这个公司之后转向这个角色玩具啊？这个山浦信昌呢，他就是自己生活当中有一件碰到了一件事情啊，他在给儿子买这个当时非常火热的假面超人的周边的时候啊，买了一个什么的变身腰带啊，然后呢，给儿子的时候，儿子本来很开心，对吧？然后拿到以后就说，哎，这个东西怎么转了以后它不会发光的呢，它跟这个电视里不一样啊。所以山浦他也很有心啊，他就想，哎，他为什么不能发光呢？他自己是做玩具的嘛，对吧？他就找这个工厂，找这个认识的工厂啊，就说你帮我把这个腰带给改造一下啊，你要还原这个电视里的各种功能啊。所以呢，他就找工厂对腰带进行了改造，使得这个腰带就还原了电视剧当中旋转发光啊，转了以后就会发光的功能啊。所以就再给儿子，然后儿子就一下子就牛了，对吧？他在跟旁边这个小伙伴玩耍的时候啊，就成孩子王了啊，收获了极大的好评啊。那么山浦看到这个现象，就判断，哎，我要是做这个东西应该很好卖啊，于是就有了把这个东西这个腰带商品化的计划啊。今天我们看啊，这个可能不太现实，因为今天的角色商品的这个授权一般来说呢是按照类别来区分的啊。比如说我通常啊买你这个授权，就是我生产人形的商品啊，人偶型的商品啊，然后我生产这个腰带，那我就把这个腰带给买断了，通常是这样。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周边，它是以生活用品的这个状态来出现的。比如说你乍一看它就是一个手办啊，但是呢一看它下面有这个台历的啊，就是说它是以台历的这个授权来做了一个类似于手办的东西，因为手办的授权在别的厂手里，对吧？ 所以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不是按照品类来区分的，当时是按照价格来区分的，就是说你要生产多少价位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本来这个比较 low 的这个腰带呢，它授权是在500日元这个价格带上，那么山普就决定他要做一个1500日元的商品啊，所以呢他就从东印那里拿到了这个1500日元的这个授权。那么拿到授权以后呢，他觉得这个东西人家卖500，我卖1500，那么如果仅仅只会发光还是不够的啊，那么他就把这个腰带的造型也进行了修改，就比电视当中更加的华丽，就比原来的道具更加华丽啊。所以万代在最开始你看得出他还是比较有良心的，对吧？啊，觉得我这个钱赚的要有道理啊。然后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它不还原电视剧了，对吧？它比电视剧更华丽，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啊。这个造型往往比这个电视里面的就要有所改动。好，所以果不其然，这个东西这个版本的腰带啊，各种版本的这个腰带一共卖了380万个啊。所以 Poppy 自此转型啊，就开始生产这些高附加值的角色玩具。角色玩具原来是生产这个毛绒，对吧？啊，那么前面提到过一个这个 Captain Scarlet 啊， Captain Scarlet 这个周边的失败呢，也使得万代的高层认为生产这个角色周边的风险太大。为什么？因为这个角色周边的生产呢，往往是在这个电视或者是动画片上映之前就决定了，因为你要开发嘛。所以这个电视播出万一没火啊，你之前的这个投入已经投进去了，然后没卖掉啊，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万代的高层就认为啊，这个东西不应该由万代总公司来做，应该全部交给子公司来做啊。所以呢 ，Poppy 就成为了专门做这个啊，等于是承担总公司风险的这么一个角色。好了，那么1974年啊 ，Poppy 生产了很有名的啊，我们现在就知道的魔神啊，大魔神魔神 Z 的这个人偶啊。然后在生产的时候啊，他采用了全新的压铸技术啊。当时呢，他想把这个东西命名为压铸魔神 Z。然后这个山普就提出来啊，这个压铸魔神 Z 不太好听，对吧？他就在这个包装盒的压铸上贴了一张贴纸。贴了一个什么贴纸呢？啊，三个字啊，今天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贴了三个字，超合金啊。所以这款商品就变成了超合金魔神 Z 啊。从此一个在之后啊，各动画特摄领域啊一直闪耀至今的品牌就诞生了，就是这个超合金啊。所以 Poppy 他从这个转型以后，他就开始主要生产东宝的，比如说东宝的这个哥斯拉系列特摄怪兽电影，然后这个假面超人系列、战队系列，战队系列就是我们看到的各种啊，恐龙战队、五星战队啊，还有什么秋叶原战队啊，各种各样战队啊，基本上也是跟假面超人一样啊，定期更新的，这个也是日本长达多少年的这么一个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系列。然后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奥特曼系列的周边啊，涵盖这个作品世界观下面的玩具、杂货、服装等等商品啊。所以这个 Poppy 一下子他在1976年营业额就突破了146亿日元啊。这个营业额不仅超过了母公司万代，而且还超过了当时业界第一的 Tommy 啊。成立仅仅5年就做上了玩具业界的头把交易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这个 Poppy 的员工，他作为一个子公司的员工啊，受到了母公司员工的羡慕，就万代的母公司本社的员工非常羡慕旗下的一个这个小公司的员工啊。那么有这么一个成绩啊，万代当然也不会坐视不管，对吧？资本都是这样的啊。万代就决定跟这个让这个 Poppy 跟万代的本社合并啊。那么在这个合并之前的一段时间呢啊，万代基本上它是不涉足角色周边的生产的，因为它觉得风险太大，对吧？这一点可能大家觉得今天跟今天的万代大为不同啊。今天的万代呢啊，我们看它的角色周边是它的大头，对吧？所以今天万代生产这个角色周边的啊，日语叫做这个 Kyarakuta， 对吧？啊 ，Kyarakuta Shouhin 啊，角色周边呢，基本上是以当时的 Poppy 为底子啊，作为基础形成的啊。那么现在这个万代关于这个角色周边的战略，也是基本上是以 Poppy 当时的这个战略为主啊，主要是从这个节目开始策划时，从这个节目策划期间角色的设计阶段就开始参与和介入。然后呢要制定长达1年左右的商品销售计划啊，所以 我们看啊，今天有很多人说这个高达就是为了卖模型，对吧？那当然是为了卖模型。万代这样的厂，从角色设计阶段就开始参与和介入了，就是说你这个动画片怎么拍，基本上是他们是能说话的啊。你为了卖模型而拍出动画，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吧？好，那么这个同时期呢，在这个70年代啊，除了这个 Poppy 以外啊，万代社内呢还有另外一个明星诞生了，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万代的子公司啊，万代模型啊。那么这个万代模型开始呢，我们把它放到下一期啊继续说啊。7/7/1年一直到现在，我们把它放到下一期啊。这一期呢，我们先把它断一下啊。这个第一期做万代的这个产生啊，万代的诞生。好，感谢大家收听啊。大家对本节目有兴趣的，可以参考我在节目当中的介绍啊，加我们的 QQ 群啊，或者是直接在荔枝上关注我们的节目。好，谢谢大家。